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旧约创世纪22章1到19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
弟兄姊妹们平安。三月份完了以后，我们的第一个这个主要的主题的这个信息呢，就快要结束了，就是关于信的问题。信、望、爱啊，那么这三件事情，然后我们最后呢会谈到一点关于我们的服事侍奉啊。信是整个的基础，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信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圣经人物，就是亚伯拉罕，那么在他的一生当中发生过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么这个来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信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首先我们在这里来回顾一下，信仰对我们重要吗？信仰对我们重要吗？那么信仰为什么对我们那么重要呢？ 信仰到底是什么？人生观呢？价值观呢？信仰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信仰价值观、人生观是对的，但是不仅仅是价值观和人生观。因为这个，如果我们讲到价值观、人生观，这里边你发现都有两个观，对吧？好像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这个还不够。信仰是找到一个心灵的安息，找到一个真理，找到一个做人的准则吗？都是的，但是还不够。为什么我们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会是怎么样？没有信仰，简单的来说，我们变成了宇宙孤儿。我们没了根，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那么信仰，我们再强调，今天我们来教会到底要干什么？要跟我们的天父、跟上帝、跟爱我们的神来恢复正常的关系。这个是整个信仰，使我们的心灵回家，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关键。因为这是原本我们本应该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从中把这个关系给断掉。那么我们从哪里知道呢？弟兄姊妹要明白一件事，信仰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信仰不是人主动，我们想要找上帝，你找不着了。因为人犯了罪，离开上帝以后，人凭着自己的理性，凭着自己的行为，凭着自己的一切的努力，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上帝那里去。人凭着自己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从失落走向更大的失落，从迷惑走向更深的迷惑，你不可能找回去。所以所有圣经的作者都是神的话临到他们，他们把这些话传讲出来。所以在整个信仰的里面，不是人主动，是神主动，是神主动的来寻找我们，呼召我们，带领我们回家，所以在这个关系上我们一定弄明白。那么今天我们讲的亚伯拉罕的这一个故事呢，这不是一单单是一个故事啊，这是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那么这一个历史事件，它相对的是另外一个历史事件。那么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这个历史事件上面产生了什么问题呢？在神的使者第二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神上帝啊，他是如此说，他说，你既做了这件事情，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前面还有说是你所爱的儿子啊，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因为没有上帝，没有比他更大的了啊，他要起誓，不能指着别人起誓，指着他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也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因为上帝只有一个仇敌，谁？哎，魔鬼撒旦。这不是指着地上的仇敌啊，是指着属灵的仇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个地上的万国就包括了我们。所以亚伯拉罕的这一件事情，这一个行动，成为全世界人类的蒙福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上帝因着这件事情有了这样的应许。那么我们想想，这件事情相对于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地上的全人类都因为那件事受了咒诅。哪件事？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犯罪。其实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的犯罪关键点在哪里？大家读过圣经，稍微知道一点圣经背景的人都知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发生了什么事，对吗？就是神吩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呢，夏娃先吃了，很遗憾啊，在座的姊妹们，女士先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然后女人给男人吃了，这个男人很没用啊，这个结果呢，男人也吃了。吃了之后，当然什么叫分别善恶树，什么叫分别善恶树果子，什么叫吃分别善恶树果子，这个我们有机会再慢慢的去讲啊。我们已经在很多时候我们也讲过啊。结果呢，上帝说的话不会落空的，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你说亚当和夏娃没有死啊？其实当然，这个死不是指的肉体的死，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圣经对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还有在座的有些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啊，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圣经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叫做什么？哎，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状况是活死人，肉体是活的，心灵是死的。我们知道有一个心灵，我们有道德观念，我们有什么，可是我们通常也知道有一位上帝，有灵界，可是我们跟他没法了解，没法发生关系，因为我们的灵是在一个死亡的状态里面。所以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导致的是一个与神与灵断绝关系的那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那一个问题发生，那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呢？亚当和夏娃犯罪，为什么他犯罪？当然导致的结果是很严重，但是他犯罪背后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原因在哪里啊？和亚伯拉罕相对，你会看到一个问题。哎，其实亚当犯罪和夏娃犯罪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信而导致了不听话，自以为是。这个撒旦来诱惑他的时候就说，你吃的，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你吃的不一定死吧，你吃了以后你能像上帝一样能够分别善恶了啊。那么在他的心里边，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心里边，开始产生一个斗争，到底会死吗？不会死吗？真的会死吗？上帝说的对，撒旦说的对，谁说的对？最后他看看，好像撒旦说的对啊。结果他就选择了违背上帝的旨意，然后来按照一个他自己内心里边认为正确的东西做了。那么这一件事情借着他的一个选择，上一次我们在周报上写的文章里边就写到选择的问题，是吧？借着他的选择见证了他的信仰，因为他对神不信，所以选择了对神违背。那么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寻求，至少都是寻求信仰的人，是吧？在这里我们想想啊，相对亚伯拉罕可能有另外一个人啊，比方说他的一个亲戚叫拉班啊，他是谁你没有读过圣经没有关系啊，知道亚伯拉罕有一个亲戚啊叫拉班。那么他在家里边呢也拜神啊，这个拉班家里边有很多神啊。咱们中国人曾经拜过佛的在座的请举手，曾经拜过的啊。那么家里边有设过神堂庙堂的请举手，一位两位三位啊。你如果你到一些拜佛的家，很虔诚的拜佛的人家里边，你发现他们家里边有一个佛龛啊，然后里边放着各种样的东西啊，然后呢前边有一个小香炉啊，插上香，然后前边摆上一些什么水果啊什么，然后就在那拜啊。其实这件事情呢可以追溯到很远古的时候，人类就开始用这种的方式，以为用这样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啊。咱们中国人到时候到哪里去就去搞这种拜。那么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呢，这种情况也不知不觉慢慢的影响到教会。虽然我们没有偶像啊，其实也很多人想找偶像的啊，这个把前边弄一个把耶稣挂在上面的那种像啊，这个你发现也有很多的教会里边呢烧香啊， 这个点蜡烛等等这些，来唱个歌，来拜一拜啊。这个呢，好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一种的宗教行为。那么，圣经上似乎不大喜欢这种东西。啊，神从来没有对哪一个人，就因为他烧香拜得很虔诚，上帝说我因为你拜得很虔诚，所以我要来祝福你，而且因着你来祝福全世界，没有这样。所有被上帝悦纳喜悦的人都有另外一个特点，比方说在旧约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这个人叫挪亚。挪亚神说他已经在他的行为里边得了称义的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就是他造了100年的方舟。上帝跟他说，将来有一天，因为人类的罪恶，我要把整个人类毁灭掉。现在，我要保全你。那么，将来有一天，这个毁灭的方式，就是用洪水把整个世界毁灭。所以你要造一个方舟来保护你家人，还有把动物留下来。上帝就把这个方舟的图纸告诉这个挪亚了。你知道那个图纸，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你一拿到这个图纸的话，你一定吓一跳。当时的这种的技术能力各个方面，怎么可能能造出这么大的方舟出来呢？啊，那么这时候呢，神就指示他一间一间的造，慢慢一间一间造，怎么造都告诉他了。结果造100年。弟兄姊妹，不用说造100年，造一年你试试看。而且周围的人都觉得这老家伙神经病呢，对吧？这个一天到晚带家人什么也不干，天天造方舟，说等着将来有洪水来。那造了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七十年、八十年，你想想这些数字，当时都这些数字咱们几秒钟就说完了。当时呢是一天一天、一分钟一分钟的过的。因着他的信，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的行为来表达出他的信仰出来。在新约圣经里边有两卷书非常重要，一卷书叫罗马书，读过新约圣经的人都知道罗马书。那么罗马书的主题就强调因信称义。其实我常常在我们的崇拜的里边呢，就今天早晨我们在前面唱歌，我们都很享受那段唱歌的时间，但是我就觉得在我们的唱歌里边有一点点的缺欠，就是我们特别强调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哎呀，神啊，你真伟大，主耶稣，你的宝血可以洁净啊，全是神的这一面。他不强调另外一面，另外一面是什么？是我们在信仰上该有的责任啊，我们在信仰上该有的责任，是神的宝血、神的救赎、神的一切都已经，那是根本。圣经上说是本乎恩，下边呢还有因着信呢。所以你不能光强调本乎恩呢，你不强调你自己，你忽略了你自己的信是不行的。那么每个人都说我信呢，我信呢，我信了。你说他在那烧香拜的那个人，他信吗？他信吗？这时候神要看看你到底真信还是假信。在这个另外一卷书，我们提到不是罗马书吗？另外一本书和罗马书相对的一本书，弟兄姐妹猜猜是哪本书？哎，感谢主啊，真的是很弟兄姊妹都读圣经的人啊，就是雅各书。雅各书里边他就提到一个问题，他说你得救单乎因着信吗？他说不，你得救在乎你的行为，你称义在乎你的行为，因为没有行为的那个信是死的，那本身他的信都是死的，他怎么救你活呢？这不可能的。那么罗马书里边就说，你们得救是因为行为吗？你们称义是因着信，到底谁说的对？结果两个说的都对，就是真实的信，你得救不在乎你做的多么好啊，你有多大的亏欠，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乎你信。你信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信的行为带出来。你光说信，你不信是没有用。好，亚伯拉罕的行为是他献了儿子。 挪亚的行为是造了方舟，那么很多人的行为各自表现的不一样。那么我们请问，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上帝叫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见证我们的信呢？你也去杀儿子，你也去造方舟，用什么东西来表达，用什么行为来表达我们？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边第一句话，上帝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对吧？神要试验，试验他什么？哎，试验他，看看他的信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神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吗？不是的，是他自己不知道。神常常需要叫你自己做一个见证，来让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将来有一天神要审判我们的时候，就用我们行出来的那些事儿来见证你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你的信仰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乎你做的那件事情，而在乎你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的心态和依据。亚伯拉罕造方舟啊，挪亚造方舟啊，亚伯拉罕献儿子，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里边的那个信仰是一样，就是他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一个向他讲话的那一位是绝对，他讲的话不管我理解还是不理解是多么困难，因为是他讲的话我就要接受，就要照着去做，这个想法是一样的。上帝要见证的就是这个问题，借着这个见证来见证什么呢？就是他们心里边真正的相信了他，接受了他，尊重他，按照这个他真正做出来的，见证了他的这个信仰。今天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全能的上帝，对不对？如果你真正知道这一位的话，你不可能不尊重他的，你不可能在他的面前放肆。你我们信的这一位是谁呢？是那一位爱我们以致可以把他自己的命都给我们的。上帝天父说了这句话，他说上帝既不吝惜他独一的爱子都不给你们的话，都给了你们的话，他说他岂不把宇宙万物都给你们吗？如果我们相信的是这样一位上帝的话，你不可能不爱他的，你真正相信他，你不可能不爱他。然后如果你相信他又爱你，他又是全能的，同时呢你还要相信另外一件事，就是你自己是无能的，你自己是渺小的，你自己是有限的，你自己是犯罪的，你不可能不谦卑，对吗？第二，然后你不可能把你自己不交给他。你知道如果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出去走路，那么那个时候呢不那么安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身上啊带着一个非常非常宝贝啊，别人一看见就会抢去的东西啊。那么这时候你遇见强盗了，你知道你打不过他了，可这时候呢你最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爸爸吧啊，那他武功高强啊，这个他打那些人毫无问题，这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很自然的把你保护不了的东西交给他，对吗？让他来保护你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表达。如果你还是自己拿着你不给他，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你不信任他，对吧？表示你说他不行还是你行。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他是那一位的话，你真的是在他面前委身过吗？你真的是把你自己的道路交给他了吗？你真的是把你自己的信仰从你自己的生把你的信心从你自己的生命里边转移到他那边去了吗？ 这是个心态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现在你想一想，你信的是谁？你真的信他吗？你信了他以后，在你的生命里边，在你的实际的行为当中，在你的很多思维方式当中，真正发生过变化吗？那么这个变化在你的实际的行为里边是怎么见证出来的呢？主耶稣自己讲了一句话，他说若有人要爱他的话，用什么来表达？就是有了他的命令就遵守的。这里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他的命令，你要知道他的命令是什么，然后去遵守，说用这个方式就表达了你对他的爱。常常我们人啊容易犯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自以为是啊，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行，我们很难去信任一个一个什么其他的方面，尤其是我们看不见的上帝。神并非不理解我们在信仰上的困难，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放进去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环境。我上次上个礼拜没有来啊，我在网上听到孙牧师讲的这个关于信到知的问题啊。那么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那么这个益处有很多很多的方面，其中有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负面的东西。这个负面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那么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常常我们看到自己的真实的光景的时候，大概都是不大好的时候。神把一个东西来一试验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通不过就失败了。那么在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我自己的一生，我所走过的道路，我有多少的失败。最后我在神面前有一句话，我跟上帝面前说，我说神啊，你知道我很软弱，其实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啊，亚伯拉罕的一生也不完美啊，大卫的一生也不完美，摩西的一生也不完美。我们感谢神，神没有叫亚伯拉罕真的把他的儿子杀了，神为他预备了一只羔羊。从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就用皮子给人做衣服穿，来遮盖人的羞辱。那么在我们不完美的时候，战惊恐惧的时候，神的声音从高天之上说，孩子，你所缺欠的我已经给你补足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是真实的，是完美的，也是必须的，他在我们缺欠的时候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是什么呢？你认识我，跟从我，把你的生命真真实实的交托我，让上帝的一切的爱、能力、恩赐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体现出来。那么这个怎么表达呢？今天我们不再像亚伯拉罕的时代，神从高天之上直接呼召你的名字。今天神已经把他一切的话以立约的形式写在了这一本书里面。今天我们基督徒来到教会，有很多人说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我不能说这个是错的，对的。但是真正敬拜上帝的人要预备一颗心，就是听他的话，按照他的话去行。因为亚当就是因为不听他的话，不按照他的旨意去行，就犯罪堕落，以致导致整个他自己和人类的死亡。现在神呼召我们，就是要做一件和亚当当时做的事情相反的事情，那就是说我们要认识他的旨意，认真的了解他的心意，然后认认真真的按照他的旨意去行。那么当我们缺乏的时候，他为我们补足。所以神并非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到完美， 当然神希望我们做到完美，但是他知道我们做不到。正因为如此，我们缺欠的那一部分他给我们补足了，但是他给我们补足的是我们努力所不及的那一方面，而不是说我们不努力，他我们所有越做越多越坏事，然后让他给我们补足。神不补足那些事情。所以今天神也试验我们，在我们的里面看看我们是尊他为圣，尊他为大，知道他爱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神，知道我们在信仰里边要顺服他，这一个见证。见证怎么做出来？回去好好读圣经。如果你今天你没有拿出你的足够的时间来认认真真的好好的读这本书的话，你根本不相信他，你连他的话是什么你都不想知道，你怎么去遵着他的话去行呢？你现在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想欺骗自己，好像来烧猪香就讨好了上帝，来奉献做做礼拜就讨好了上帝，然后就等着上天堂。神说称义是因着信，为什么他不是说因着知呢？也不是因着拜，而是因着信，因为信一定是与行为有关系的啊！你知道一个人可以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你相信一个人表示你一定跟他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你不能再想到像亚伯拉罕，上帝直接呼召你再叫你献儿子，神不需要你再献儿子，神自己把儿子献了。这是神需要知道的，是你从内心里边真正的敬畏他吗？真正的尊重他吗？真正的爱他吗？第一件事情，读他的话，知道他向你说了什么。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按照这个话好好认真的去做。第三件事情，做不到的时候呼求他的帮助。这三点清楚吗？好，我们重复一遍。读他的话，认认真真的花时间读他的话，应该吗？应该。第二件事情，读了应该照着做吧，对吧？认认真真的照着做。第三件事情，我们能力有限嘛，是吧？那做不到怎么办呢？寻求他的帮助。所以这个前几天礼拜啊，英文堂的牧师在这里给我们这个 Gary 啊，他给我们讲到那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已经把我们通向至圣所到施恩宝座前的那条路已经给我们打开了。所以基督徒，我们是有限的，我们软弱，那么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以前的时候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跟他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中保已经把这个关系给我们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这个可能了。所以今天我们到这儿来，不要走宗教那种烧烧香好像讨好他一样那种的自己欺骗自我欺骗的那种东西，不要做这个。我们也不要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神来把他拜了，高高的架在那儿，和我们实际的生活没有关系，只是做一个宗教徒，这个是不行的。那么今天其实神很多在环境里边在试验我们，可能当你发热心的时候，你正要发热心的好好拿出时间来读圣经了，好好怎么了，突然间你找到了第二份很好的工作，工资特别高，但是就是路远一点，所以你就去做了。做了以后你就发现了什么？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是不行的。那么你说，哎呀，我真的是很想做了。做到这个时候你发现什么都挺好的，突然间你的孩子特别反叛。你怎么讲他也不听。这时候你的脾气你的各方面都受到挑战。怎么办？你需要祷告。需要回到他那里去。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宗教行为看得是那么重要，那个不重要。我们跟他的关系，了解他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实实在在的去做，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敬拜他重要吗？也重要了。但是至少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在这被提醒，知道我们该怎么做， 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知道你信的是谁，知道你该怎么表达你的信仰。然后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当这样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好像亚伯拉罕当时，亚伯拉罕可以当时有很多的理由拒绝上帝的要求，这不可能的，你给我的独生的儿子，这个儿子要将来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你怎么现在又要回去了呢？那杀儿子献祭呢，都是拜偶像的人做的事儿。我是敬畏真神的人，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儿？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跟神辩论的。神看的不是你对他的话理解多少，神看的是你对他本人，你对他本身敬畏顺服的程度。所以但愿亚伯拉罕这一个见证，使我们自己回来来看看，印证一下我们自己的信仰如何，我们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我们每天的这个 priority， 我们的重要次序的安排，我们是把什么东西放在前面，什么东西放在后面。信仰是重要的，信心必须是真实的，而且它要经过验证才有价值。所以在这个后面啊，就说我们的信心经过验证以后，就比火炼了之后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但愿我们在每一个的这个试验的里面，我们都能够成功，都能够得胜，像亚伯拉罕一样，好不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我们的耶稣基督，再一次感谢你，在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聚集。主啊，你借着亚伯拉罕在他的生命里边这一件重要的事情，给我们有信仰上的提醒。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被称义的，但是雅各书上再一次提醒我们，他的信是有行为来做见证的。主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是为了建一个教会，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寻找一个宗教，乃是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边的恩典呼召了我们，你找到了我们，你要叫我们回家，要叫我们认识你，因为我们只有在顺服你的时候，我们才有平安，我们的关系才会正确。当我们背叛你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导致了何等痛苦，何等的破坏、污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何等的敌对，无论是家庭关系、社会关系，遭到何等的破坏。当人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时候，我们走了何等可悲的道路。主啊，你对我们的呼召既是真实的，就求你这个时候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照亮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真实情况如何。天父，我们在这里向你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因为从亚当我们就看到人的软弱，人类的历史几千年以来，使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没有希望。主啊，我们在这里谢谢你，你为我们开了这条至圣所，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有了新的指望。主啊，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地向你呼求，主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愿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主啊，使我们不断在你面前更新，得着力量，能够把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遵行出来。主啊，是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得着恩惠，成为蒙恩得福气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